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过去的你，如今的你。经文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二节到第七节。这是延续我们这一季来的这个罗马书的讲道。想问一下弟兄姐妹在座的，有没有弟兄姐妹想，如果人生可以重来的话，你相信而且你也有信心会做更好的决定，然后呢，在跟家人的关系也好，在你的事业的投资、理财的投资，以及跟这个未来比较有重要的影响的这样的决定，你觉得一定会比现在还好的人，你可以举手吗？你可以有把握的来做一个重新来过的一个机会吗？我相信这个每一个人都答案应该都是确定的。人生如果有机会重来，我相信今天很多事情都会不一样，因为你回到起初的时候，你走不一样的路了，因为你把过去的错误纠正了，因为你曾经走过，所以你知道什么样是对的，是对将来有益处的。弟兄姐妹，我相信送旧迎新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的经历上都有的，而且通常送旧跟迎新有不同的这样一个体会在心情上。然而迎接新的事物的到来，常常都是充满了喜悦跟盼望的。就像我们家前一阵子换了一台冰箱，因为冰箱坏了，所以打从我去订那个冰箱的新的冰箱的时候看了好几台，决定这台新的，然后他告诉我在隔十天之后会送来在那个过程当中，我都开始去打扫那个角落，然后准备让这个新的这个冰箱来的时候干干净净的就坐在那里，能够定位在那个地方，以后我们有一个完全新的冰箱，不再遭遇这一些冷冻的东西坏掉啦，不够冷啦，喝起来怪怪，吃起来会拉肚子，这些忧虑都没有了，释放多了，快乐多了，因为是一个完全新的这一个冰箱。没错，当我们这一个像今天的经文里面谈到的，保罗在这当中提醒我们，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旧的过去，老我已经与基督一同埋葬了，我们已经向这个就是向这个罪来完全切断这样的一个关系跟连结，我们是向神而活的。所以呢，就像今天的经文里面提到说在第六章第四节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有新的样式。我们告别过去，不仅是告别过去，我们有一个崭新的开始。这个崭新的开始最重要的是在于在基督里的一个关系，他的生命在你我里面开始敞开另外一个完全不同人生的一个新的日子，新的方向。所以在这里就像告诉我们一样，宣告我们已经换老板了。弟兄姐妹，你们有上过班吗？当你在换了老板之后，换了公司的时候，你前面的老板打电话给你说你几点几分要到哦，一副很严厉的口气告诉你的时候，你心中可能会习惯性的很紧张，后来想想说，谁管你啊，我又不是你员工了，我管你告诉我要做什么，还带这种口气叫我做这个做那个，我才不理你，我已经离职了，我已经换到另外一个公司，你再也不是我的老板了。同样的道理，弟兄姐妹，罪已经不再辖制我们了，我们已经这当中得着一个完全的自由了，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一同复活，有一个新生的样式。保罗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是一个新的开始了，你不能再活在旧有的过去，在老我里面，你要有新生的样式。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的正道的主题，过去的你，如今的你，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向过去说再见了，我们如今有新生的样式了。所以第一 第一点要讲的就是过去的我们提醒我们，我们在经文当中第二节这样说，他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能仍然活在罪，在罪中活着呢？没错，既然我们的过去，我们已经受洗归入基督的死，我们把所有的过去的老我，所有的一切的被捆绑的，被罪所捆绑，所约束，所奴隶的，我们那个锁链已经被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为了我们的罪成就一切，一次成就了所有的一切的这个救赎，我们已经完全断开了这一个罪的枷锁。我们已经不再被罪所奴隶所威胁的，罪的代价就是死亡。今天死亡对我们来讲也产生了另外一个看见，我们已经完全脱离死亡的威胁。没错，我们会有死亡，肉身上会有死亡，我们会有失望，另外一种死亡，我们也会受到挑战，生命当中有常常也是会起起伏伏，没有错。然而在每一次的试探，在每一次的困境当中，每一次的挑战当中，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也是保罗所提醒我们说，嘿，你已经换了老板了，你的过去已经过去了，你不能再活在老我里面，向罪来低头，被罪来辖制，来奴隶的。你今天是一个完全一个新造的人了，在耶稣基督里，你已经换老板了。今天你的老板不是罪，不是黑暗的势力辖制你，是耶稣基督成为你的主，你的救主，你在他当中得着完全的释放。你今天是跟着耶稣走，跟着他信实的、忠心的来跟随他每一个脚步，活出新的样式。这是保罗提醒我们的。有时候我们因为每天的日子太忙，我们真的也忘了弟兄姐妹。有时候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在小组查经，我们听正道也好，有时候我们自己会想，难道我们像过去说在那边，我们已经就是在就是与基督一同埋葬，不再回在罪中，这是一个理性的抉择而已吗？实际上生活上好像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吗？是这样吗？如果决心这样做，还是在这个宣告决心之后，会让我们有具体生活上实质的改变呢？理性的宣告只是一个形式，在头脑的认知知道，还是说我们在生活上会有实质的改变？答案是肯定的，我们从与耶稣一同埋葬，再次重新复活，与他一同复活的时候，这当中是一个新的关系的开始，是基督的生命进到你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我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我们生活当然会有实质的改变，因为耶稣基督的话语成为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了，他成为我们的生命了。我们凡是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举手投足，我们跟别人的互动，我们对上帝的关系，我们开始有主在我们心中。更重要的，我们吃的是不一样的东西，我们除了吃了三餐的时候，我们灵性上的生命乃是靠天父上帝的独生子耶稣所赐给我们，他就是天上的粮。当属天的灵粮，就是神的话语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的话语来成长，我们的生命的本质已经实质上发生了完全不一样的改变了。这不是一个理性上的宣告而已，乃是完全的在我们的灵性生命以及现实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所活出来的，是一个多结果子的生命， 因为基督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开始在我们里面产生一个连结，靠着圣灵的真理，圣灵的活水，他的话语浇灌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在心思意念当中更新而变化，我们看待人，看待神，看待自己，以及看待永生，是完完全全以神的国度的观点以及神的子民来看待这位上帝以及永生国度所教导我们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里面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很多的地方公共场所我们进去，我们也不是刷卡的，就是用钥匙的。我们要进到现在科技里面，所有更明确的，有的要靠指纹鉴定，有的要脸识别系统，它的门才会开，你才可以进去辨别你的身份。独独要进到上帝的国度，只有一个方法，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经历水和圣灵，靠着基督，与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相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我们因信称义，我们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我们就不能进神的国度，因为我们才有办法来经历这一个神的国度，我们看见这再来的君王，以及所有一切在基督耶稣里，他的荣耀，他的信实，他的爱，他的所有一切丰盛的，在从神而来为我们所预备的，都要赐福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国度，是因为我们悔改来相信，我们向罪说再见，我们断开罪的锁链，不再被罪所奴隶，而是跟随我们新的主，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紧紧跟随他。罗马书第六章里面提到，我们的旧人和基督同钉十字架，这是我们可以明白的，就是因为我们的过去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我们的提醒我们旧人已经和这个基督同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的定刑判刑是确定的，而且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老我已经都钉在上面了，我们钉在上面的最终的结果在十字架上的就是死的，罪的结局就是死的，我们也真的把我们老我钉死在上面，怎么可能还活在罪恶中呢？而且在这当中告诉我们，我们在罪上已经死了，当然就不能再活在罪恶当中，而且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基督的死，第三节讲的，所以我们借着这个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埋葬是确定的，埋葬是确定的，死了也是一个事实，在这当中让所有的一切已经都销声匿迹了，我们的老我已经完完全全的埋葬以及同钉在十字架了。因此在第四节里面讲到，我们如果与基督一同埋葬的话，那我们这个过去已经死亡，死亡就是没有知觉，也不会再回来，不可能再次的动起来，甚至有那个能力跟力量。因此在第四节里面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里面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跟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是我们的盼望。而且第三节也提醒我们，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死了不是就不见了，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的生命 哥罗西书三章三节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把我们与神这样一个合一的关系摆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生命当然是一个强有力的生命，而且是充满了能力，充满了希望，充满了一个完全更新的生命，一个有力量的生命。所以在这里我们提到的，我们的过去与基督一同埋葬，而且埋葬之后，我们的关系是跟基督一同摆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与神同行的，我们有基督的生命。所以第二点要讲的就是，既然过去的我们已经完全的过去，已经不再活在老我，不再被这个罪所捆绑所辖制的，今天我们的主人，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了，我们紧紧的跟随他，信实的跟随他，因为他是信实的，他是爱，他是完全的饶恕，他是完全的救赎，他的复活就是你我的复活。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一个灵性的更新，一个复活的盼望可以点燃在我们心里面有多大的能量，因为这能量可以让我们看见光，看见希望。在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是有永生的人，死亡只是一个片刻，我们知道死亡不再有那个权力来威胁我们，让信主的人是在基督耶稣的盼望里面当中。所以第二点，如今的我们呢，是一个新我，是一个新造的我们，我们有新生的样式。第四节提到我们死里复活，所以有新生的样式。弟兄姐妹，你看看，你如果去医院有那个新生儿，新生儿刚生出来的时候，你完全可以理解他没有什么任何的喜好，你也不晓得他的个性，你也不晓得他的行为会有什么样的互动的模式。更重要的是，从他出生那一刻以后，真正塑造他的、影响他的，就是从家庭的成员开始，然后呢，周遭的亲人，还有这个社会的文化、学校的教育，还有他跟旁边的人互动的点点滴滴，开始来塑造他的人格特质，展现出一个完全独立属于这个新生儿的生命特质跟行为。那今天如果基督的生命在这个新生儿里面，他所吃的、所喂养的、所听到的、所同在的、旁边的，都是属基督的，就是基督的同在，听到的、思想的都是神的话语，以及在神的同行跟保守当中，圣灵充满以及同在当中成长的。你看到这一个小孩子，这一个新生儿，一旦他成长慢慢成熟的时候，到了少年、青少年、壮年，他这样的生命的塑造，岂不是完完全全是基督的样式吗？他这样子一个新生的生命所被雕塑塑造所展现的，就是一个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的生命是以基督的心为心的一个生命，是完全能够彰显这一个圣灵果子的一个生命，是一个多结果子的生命。弟兄姐妹，所以如今的你我是一个新我，是一个完完全全在基督里，有第三、第五节讲的是与基督联合的一个生命关系，是有新生的样式，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得着自由。在第六节讲的后段，使我们的罪身灭绝，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是一个得完全自由的人。弟兄姐妹，完全与罪真的完全能够脱离这样的连结， 但是弟兄姐妹会说啊，牧师，我们信主的人都就都没有罪，都不会犯罪了吗？也不全然是这样说。但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有基督的生命与我们同在，有圣灵内住，我们就能够抵挡试探，我们就多了知道如何来面对试探，面对罪恶。我们有这样的信心，靠着上帝的话语，神的同在，圣灵的帮助，我们能够面对试探，甚至能够靠着主得胜，因为他已经胜过这个世界。那我们怎么得胜？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可以胜过这个世界呢？胜过这个世界的岂不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吗？他的话语就像两刃的剑一样，我们的灵魂跟骨髓，我们所以可以穿透死人所有的一切。我们可以用很多的话语来抵挡，来遮盖我们内心的黑暗，我们的行为的不义。然而真正光照我们的岂不是上帝的话语以及圣灵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要常常的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来清心吐意，来悔改。悔改是很好的一个祷告的时刻，向神来悔改，表示我们常常希望也愿意也选择向神而活，远离罪恶，所以不断的靠着上帝的话语来更新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不是都希望能够听到上帝的声音吗？希望上帝可以对他讲话吗？其实如果你把圣经拿起来，好好的把圣经朗读出来，你就听到上帝的话语，你就听到神向你说话，向你的心说话，向你的灵魂说话。可是通常我们希望去听别人讲话，我那个人讲话很有趣，我那个口才很好，我那个讲的很有道理，很多都很有道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的是真理，真理只有一种。什么是真理？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弟兄姐妹，选择真理，走在真理，活出真理，是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的选择，我们的抉择。我们新人走出新的样式，走在新的道路，更新的道路就是跟随基督，在基督耶稣里。所以约翰福音17章23节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合而为一，就是天父上帝在基督里，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在哥林多前书1章30节也提到，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我们可以在基督耶稣里，完全是神的恩典，上帝的恩典。若他没有把圣灵赐给我们，没有把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让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因信称义成为圣洁，我相信我们没有办法创造出一个属上帝的这一个我们说神的殿，让他愿意能够进到我们里面来。因信称义，我们谦卑到神的面前，因为要提醒我们自己，如今的我们已经不再是过去老我们，是新生的样式的，与基督联合的关系。这种联合的关系就是完全与过去说再见，不再成为罪人奴仆，不再活在罪中。我们可以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靠着主耶稣而得胜，脱离罪恶。第七节六章七节所说的，我们已经脱离罪了，所以基督，我们靠着基督胜过这世界。我们靠着基督胜过这世界，因为我们已经换了老板了，不是过去的黑暗的辖制，属肉体的。我们的老我就是属肉体的，就是属欲望的，不是属圣灵的。这样的一个老我活在过去，掌握我们，辖制我们这么多年。当我们宣告决定要来跟随耶稣的那一刻，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就是我们已经完全换了一个新的老板，过去的老板不再要求我们、威胁我们、对我们有帮、对我们任何的改变了，我们也不受他的命令，不受他的辖制。今天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有新的身份，在他里面得着完全的平安，最重要的是一个自由，在基督里完全的自由，在这自由当中是充满的这个信心的，是充满了这样的信心，是对于救主耶稣的信心。我们看到这个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说，要我将这件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加拉太书5章1节说，基督释放了我们，我们就得以自由，所以我们要怎样站立得稳。弟兄姐妹，因为曾经站在大风当中，这种狂风当中行走，当如果有台风来的时候，说台风来天气，我们还在外面行走的时候，你要顶着风往前走，这是一个面对挑战一个逆境的时刻，要告诉我们要站立得稳，不是说信主以后我们就完全也没有试探，我完全都不会犯罪了。弟兄姐妹，耶稣告诉我们的，在基督耶稣里释放我们，我们得到完全的自由，所以靠着他来得胜，靠着他我们来站立得稳，是站立在这个磐石上面。这个磐石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救恩，是赐给我们话语来喂养我们在灵性上面的成长，使我们靠着他的恩典日日夜夜的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灵里，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走在这个新生的样式、新的道路上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道路。所以约翰福音8章35、36节说，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只有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的。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当然我们如果还一直活在罪中，我们当然就是属奴仆的，奴仆不会自由的。奴仆是主人叫你做什么你做什么，叫你往东你就往东，叫你做这个事情你就做，不能做别的事情。然而只有儿子是在家里自由行走的，他完全可以享受在家里的安全感的供应，所有的一切的。而且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也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弟兄姐妹。当我们成为新的样式、新造的人的时候，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所拥有的平安，使我们能够享受主、跟随主，常常在所有的一切的日子当中，我们可以高举我们的双手来敬拜主。因此既然我们已经是向过去说再见了，向我们老我说再见了，因为我们与基督一同埋葬，而且与基督一同复活，有新生的样式。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是活在基督里新的样式，因为基督的生命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我们因着信心，我们知道我们要有一个新生的样式，就是与耶稣基督同行，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如同活水般的泉源，会更新，不断的更新我们。他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领我们一步一步的迎向那永生的道路。所以我们今天明白，我们的过去已经死了，我们的今天，我们的现在已经活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新生儿的样式。我们要来赞美主的大恩大能，时时刻刻的来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因为他使我们的过去一切都埋葬，他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的。所以我们是向罪、向着罪来宣告、来做决定，我们不再活在罪恶当中。我们要来祷告我们的生命的改变会更加的美好，因为我们的救主基督，他应许与我们同在的时候，那种同在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只要我们愿意，我们谦卑，我们时时刻刻紧紧的 来抓住来聆听他的话语，我相信我们会成为更加有智慧的人，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不用活在过去的懊恼以及这种罪疚里面，那种都是来辖制我们的，那种是让我们更加的绑手绑脚，在懊悔当中活一辈子，不必要这样子。今天福音来到我们当中，告诉我们已经在基督里，若叫我们得自由，我们就真的得自由了，而且这个自由已经因着主耶稣的大能以及我们生命的改变，就是他在我们里面的改变会更加的美好，而且会越来越明显，就像新生儿一样，每一个月每一年都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看见这新生命的改变，我们会是充满喜乐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旧事会过，就是因为你要让它过去。有时候很多人紧紧抓住了过去不放，他没有办法把旧人钉在十字架，他还会偷偷把它捡回来，他会偷偷的去做一些以前做的事，以前的思维，抱着以前的老我的这种欲望不放，他没有完全的真的是交托给主，没有定死，没有同埋葬的，这个是死一半的，没有全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是一个事实，不是休克忽然间后来就醒过来，也不是头晕了后来呢被人家摇醒的，他是真的是死了，而且是真的因着天父上帝的大能使他复活，复活更新也是你我的复活。所以我们今天不仅要来感谢赞美神的恩典，救主基督的恩典，我们看见生命的改变，我们也看到这新生命的开始，我们新的生活的开始，我们也领受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的，我们已经全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的旧事已经都过去了，一切都变成新了。弟兄姐妹，永远不要忘记在这个整个的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好像一部电影要有最终完美的结局，这最终的完美的结局，上帝亲口向我们来宣告，来应允我们，他要更新所有的一切，他要亲自的与我们与他的子民同在。在启示录21章3到5节当中，他第四节更强调了应允我们，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在一个新的国度里面，不再有死亡，有悲哀，有哭嚎，有疼痛。第五节说，坐在宝座上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弟兄姐妹，更新在基督耶稣里，更新在神的话语里，更新在神的真道上，更新是听到真理，领受真理，活出真理，走在神的真道上，因信称义，一个更新的生命，领受上帝的应许。他来是要更新我，不仅是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永恒，还要更新所有创造的一切，并且亲自再一次与我们实实在在的同在乐园当中。